好，我们接着，这个智德沙门若婆罗门最上义力哈，故于此持法善听善受读诵通力啊，纯守究竟，如是名为毗那耶，于毗那耶勤学比丘第七时中修不放逸啊。好，所以你看整个规范当中，连这个法的设的听闻啊，也都是作为不放逸行当中的一个。接着我们看，云何以毗那耶勤学比丘依师正法第八时中应不放逸，为有比丘独处空闲，如其所闻，如其所说，如其所得所有诸法，思维其意，称量观察。好，思所应思，离不应思，于其少分但生信解，于其少分以会观察。好，还所思维但依于意，不依于闻。其实这个都是看似很简单，不过我们若以现在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早就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经常讲说修行啊，北传没有修行次第，他早就跟你讲很清楚，要你这样做，你就是不做，哦，是不是？你应该自己如其所闻哦。你看这个像这一类的功夫，很少人做啊，哦。所以我最近也常在模拟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有的人要听什么听什么，好，哦，啊，记笔记，记。我说不用，他说我一记就听不到。我说不要记啊，说不要记吗？我说不要啊。佛陀那时候有没有记？佛陀那时候没记啊，对不对？那没言辞笔，对啊。你看佛陀那时候弟子上课，不是每个人背书包啊，然后很辛苦的集合，大家就戴着眼镜啊，佛陀也戴着老花眼镜，也看不大清楚。然后就开始讲，下面就一直听，一直做笔记，回去又带着很沉重的课本书包回去啊。那晚上就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戴着眼镜继续做笔记，耳朵还听 MP3。 我说当然没有这个啊，他连半本书也没有啊，可是他们证果了，我们书那么多都没证，而且身体都不好。为什么？书太多，里面霉味不好，空气不好，太多霉味，所以后来把自己弄坏了。我们很少就，当然做笔记的，那也无妨。不过问题就，它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取其意，得其精神。就是你整堂课完了，我就去他的意思，那我就以我，你看，与其少分但生信解，与其少分以会观察，哦，是对你该，你看他要思维其意，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哦，所以他要称量，就符如其所如，他的意思要符合他的因缘，符合他的真正道理，相应来思维，如理思维，哦，观察。那思所应思，那不应当的你应该马上舍离。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观察，其实在这样的修学啊，因为前面有一个要领，前面是要你多闻，后面要你，如理思维，好，定学慧学就在这里的吧，不是吗？整个慧学就是在连毗那勤学比丘，这个毗那耶勤学比丘都在戒定慧三学里面的。所以在这个法的抉择上，其实它是以前面的戒为基础，定为基础，后来导向的都是它整个教学的核心要领，原则精神都是在里面的。所以它要你经常，因为不是一直在停留在初步，以此为基础以后就开始做法义的上的思维抉择，因为你没有法义思维抉择，你下不了手嘛。好，就像我们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居士想来找我，他大概念佛也十几年了，不过这个他很有意思， 哦，现在很急。他说我现在念佛念很久了，但我发觉这中间还是没办法完全入，理由在哪里？他很想找知见啊，知见的问题啊。你在念佛里面最核心的重要几个法则没出来，就像我们早上讲的那个自信心要怎么样，你的心，因为你看哦，当我们不断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其实它是不是在荡除你的执着？当你不在闻法的时候，从以染污法转为清净法，当不断听闻不断修学的时候，染污法的隔离去除的时候，是不是心就完全散发？这不就自信吗？但你现在问题不是，你现在只是形式上的调整，但你内心对他的你的疑惑没有拔除嘛？所以这一份的内在的疑惑跟无明是一直在障碍着，一直是把你这个要往生的因缘中间就生出障碍。为什么？谁障碍？你自己障碍啊，因为你无明啊，你不知其所以啊，所以你对世间多生爱着啊，对佛法不生信要啊，所以这一份的颠倒心一直是让你往生难以成就的主要障碍处啊，是不是？所以他你要你思维，所以这个思维变成很如理。你看他这里很有意思的、哦、我们看到哇、哦、哎，实在这些话都很好用的。凡所思维，但依于意，不依于文、哦、所以他真正的意思不要在文字上一直绕，依于意，不依于文，如实了之，黑说大说，黑说就是像外道等这些不当的理论见解，大说、哦、属于就近的或是以三宝道理的哈，还如理的坚固思维啊，这个坚固思维这里面都必须要审地思维、相续思维、随所思维，要当就近啊，以其中间终无退屈啊，其实都是这样。我说像这样的求道人啊，难找啊。求道人难找，就是说我们好像懂但用不上，或者当我们现实在生活里面不断抉择的时候使不上力。你像我们现在以为缘起道理懂，不是啊，真心是改变的哦。你真你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完全不懂，但你如果真懂的时候，以那个禅生解，就像我们讲信解，在《金刚经》讲说，哦，我们不讲说、哦、对四句偈，要是信解功德很大、啊，结果他竟然背后有一个条件，有如是信解的人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哦，原来信解那么高哦，没错，我们不要讲那么高，但实际上从于法，我们于其师就谈，从文所成慧、思所成慧，其实都已经感应了，烦恼就动摇了。烦恼就已经动摇了，所以他在观察的时候，这一个观察他本身是有一个怎么去转化身心，是很务实的。你发觉你的生活跟你的修行其实是拉开的话，你应该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应该说为什么我放不下？那原理在哪里？他会不断的审查它，不断的去对应好。但我们要懵懵懂懂的，我们没拿进来磨练，都以为自己懂，但实际上做不出来的不算。好，他这里讲说坚固思维，他说坚固思维还要如理思维啊、哦。有的人这个就是这个有时候也很难，没办法呢。有的人是很用心思维，但不如理，就经过他的坚固思维以后，就很难以回转。这功倍存家不怕到那就是无法回转，因为他坚固思维，而且他的思维只就像外道坚固思维某一个法义难以回转。所以这个坚固思维是一种很强而有力的啊，审地如理的啊，很坚持的啊，很审地，那还有相续的随所思维，要当究竟。那要当究竟，谁去究竟？这个就问题就出在早善知识印证啊。那还有就是说，从现实境去印证，再从经教去印证。 它是有印证的。那最终后来印证的问题在哪里？像禅宗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它会在很多生活情境当中去印证你。你讲归讲，你做不到啊，你讲的没用。哦，我不是举那个之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他读经教读很多，又找一个禅师，就跟他论很多道理，论到最后就被那一个禅师给赶出去。他说：“你来到这里，倒了很多垃圾给我，我还要我煮饭给你吃，请你赶快走。”可是他谈的是什么？他谈的是佛法啊。他就跟他去谈很多啦，好多谈完，大概也论空论了不少。论完的时候，那个老和尚还要帮他煮饭，因为就他一个人住，你来参学啊，只好他煮。后来他听到实在受不了，他说：“你赶快走，你来在这里倒了那么多垃圾给我，因为那不能用啊，倒很多垃圾给我，又还要我煮饭，你赶快走。”就把他赶走了。就是谈的不能用的，好，所以他说要以随所思维，要当究竟，以中其中间终无退趋啊！你知道那个退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世间法不是要忍辱，对不对？在佛法，正义非正义，没有委屈的。所以我在讲，这在律法当中，不含混，不委屈，不妥协，道理就是道理，正义如此啊，没有第二说了。但应对在世间的时候，因为佛法讲的这个道理，它可以应对在世间，在世间差别相当中，我们会怎么去应对？但道理此一切法无空无自性义啊，没有任何保留，没任何退趋，在这个思维当中，一定实就到底究竟的圆满的。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像这样啊，那很坚持在法义上坚持追到的。很难找到这个真的求道啊。好，不我们像我是这样，有的人说我们来这里学，没有，我看到道士已经住了几年了，没问几个问题啊。那没问几个问题，照理我下次要记得啊，没问题的，我下次开那个法会就叫他开示，因为他没问题表示已经可以的，对不对？好，没问题嘛。所以但不这样一直讲，一定有人都就开始有很多问题了，一直问你。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真的懂还是不懂？你应该有带着一份存心啊，务必让自己能开解这个圣教的道理，那才是修道人的本分事嘛，是不是？我们也不是零散的听，都是为了要开解它嘛。那不懂得就苦思，一直参，一直在生活当中历练，因为它是实质的东西，不是纯理论的东西。那你看那个修道人的相就出来。那我发觉现在像愿意把一个东西，我们一般呢听不懂不听的，现在都是这样，听不懂不听的。要是这是杂学，听不懂啊，有没有差不了多少。如果它是圣教的不共道理，基本道理，你不懂该懂，你怎么可以退趋？你怎么可以退缩？这是解脱诡异关键处，你离开此处哪有解脱处？这时候应该没有退趋嘛。你可以认为说这个地方讲的不圆满，不能解我疑惑，可以离开此处找另外他处继续学，是不是？要很多就离开此处也没再学啊，去哪里？那您了解了不了解啊？这没机会，有机会就跟他问你在这个法上怎么去抉择。我不是常最强调的就是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临终抉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根本抉择不来。那这个最大的抉择不来还是自己的爱作心嘛，是不是？那你没有人跟你提醒，没有人给你方法，你还以为你可以，其实是不行的，要悟了一辈子了。好，如是名为毗那耶勤学比丘第八十中修不放逸啊。云何于毗那耶勤学比丘以远离第九十中因不放逸？未有比丘不在而不与在家及出定相杂住，不同其喜，不同其忧。这还是声闻地呢。他说那我为什么住在一块？ 你这个就是怪的 啊其实这个意思另外一个，不同其息，不同其忧，广说乃至于所生起世事世事业中啊，终不许其就近随转。好，不随他转。那这个里面就出一个问题啦，你看，那我们为什么又要共住？因为法必须由僧团和合，很多戒法才能成熟嘛，是不是？那所以说这里面当会不会是一个矛盾？因为他要你是远离窥闹，所以因此当你安住的时候，不是为了人，是为了法。所以要不是为法来 No， 不要，真的不要。那 也可以要，那因为你是大菩萨，你可以摄受它，可以转化，也要有人这样摄受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纯就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共襄杂住？没意思啊，没有法。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不是去，哎呀，大家来啊，一起住啊，大家欢欢喜喜，不是啊，他有一个真的干什么？因为这很劳累的事情啊，很劳累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讲说，你要住为了法，或者的话，大家一起供，只是大家一起生活，应该是同犯行，不是一起生活，啊，一起苦恼，一起守护道场，有这。这有时候很辛苦啊，不是这样。所以你要还解决说，在于能同犯行者，他讲没有，他不同其最主要，他不是说完全拒绝，其实掌握一个就是说，你应该要修精进，就是说你不以在家出家共相杂住，就是杂住的意思，其实就是染杂。好，这个没有那如这个原则不能随便拿来用，说那我们现在不跟你交往，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它是在法上，所以有没有说，哎呀，有空没空，互相看见，你进来后，就能找到，这个难免人请菩萨道，有时候会摄受众生要。但如果我们心晃意，然后在这里杂啊，有时候好像以为慈悲，其实不是，是染浊，心不能正静。你要有时候为了利益人都是正念分明的，我为了要安慰你，我必须要鼓励你，我要跟你交，我要交往，我要让你得到，这个有时候是需要的，但问题他绝对不是为了杂。所以你看那个一教经里面讲啊，不是啊，这个舍己重他重，舍己重他重，所以一旦坚持这个原则，里面就有一个观念了，凡同犯行者愿意的好，那其他不要，因为这样到最后发觉整个道场的那种修行啊，越来越复杂，而且挂碍。那这里面我们不是之前谈那个法句经讲不跟痴人共啊？那痴人什么叫痴人？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他事理不明，他经常搅乱，会搅乱大众，生烦恼，生事端。这个痴人有时候是很聪明的痴人，搅的会长舌体，也有这种痴人也不共。那这他提供的是一个，不是要我们站在菩萨立场去拒绝众生，而是这里面有道理的。你如果爱着，纯粹不能抉择这个共住者、同患行者是怎么样，你纯粹只是这样爱着的时候，你结果你的道业整个都是被牵扯住了，所以他没有。所以这里面你要，你看广说乃至于所生起世事业中啊，终不许其就近随转，随他在转，随世间事。那但在菩萨道里面有开另外这些方面，我就讲说菩提资粮论里面的菩萨，有力菩萨就不同。但问题在声闻法这个立场上，我们要知道他的过失，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应该不生染浊，不能太杂。好，所以这里面有谈到这个啊，再看处空闲林边啊，空闲处空闲啊，林边际啊，边际卧具，边际卧具就是说最简单的生活之居的意思啊，能省则省的，就是不要去张罗，不要就远离啊，远离喧闹，远离挂，远离染浊。 远离一切友情、方意、散乱、懈怠及障子子观诸随烦恼，这些你应该寻求这样的远离啊。所以当我们爱着上去已经动摇啊，牵绊了，乃至帮我们的很多的修行时间都给荒废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已经不当了。这里面跟你慈不慈悲其实都不会产生冲突呢，我化解不会产生冲突。你在利益众生当中是以慈悲跟你用爱着嬉闹单着是不同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就是说，即便我现在要以和善之心来利益你，也都是为道业，为了成就他，很谨慎的，很如理的，而不是在放逸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要同事社啦，跟人讲，其实这里面隐藏了很多放逸心，隐藏了很多放逸心，久了以后变成啊，比如说，当然我有时候有空，因为太熟了，有人哎，师傅，我们哪个时候去喝个茶？也可以啊，下次再下次有空就来喝茶。这个就开始有问题。我是举不是举说什么特定的，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后来话题，就是大家也慢慢熟悉这种善心杂化，其实那已经不对了。这就是你应当精进，在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应当如何慢慢远离，因为它一道业已经有损了。我一点一点来，大家很嬉戏很好，可是已经其实是散乱心、哦、所以说离散乱，离障子观，因为这些会障子观的随烦恼啊。如是名为于毗那耶勤学比丘第九十中修不放逸心啊，修不放逸啊。云何于毗那耶勤学比丘于通达究竟第十时中因不放逸？为有比丘以有如实之有，以非有如实之非有，以有上如实之有上，以无上如实之无上。这个是顺前的，因为他前面过来闻法啊，依戒定慧，那现在越来越包括止观啊，现在应该如实之见，如实之见就是等于是啊，以这个通达究竟道理上啊，这里面佛法里面谈的这个道理啊，简单一句话其实是蛮很有意思的，于有如实之有。那说不是有空吗？在唯识里面的立场是依他其实有的啊、哦，于有如实之有，所以他不是断灭的、哦，依非有如实之非有，所以这个在我讲律论的时候也有那个他注解也有这种句话。我们过去有谈到，在讲非有非空的时候啊。在抉择法义，有的人是散乱的，是不是散乱，是摇动的，心不决定的。所以不决定的，就是说以空法只能用含混带过，哎，非有非空，不能生一个正解，空则何处空，有则何处有，皆不动摇。是如实之以有，如实之有而不动摇。好。所以到最后就是说，到底空有，你看你发觉对这个现前的缘起之有处，有在何处？因为最近我在谈一个这个道理啊，因为当你的这应该是个人经验啊、哦、有时候同样的语句，我们不是讲说如幻有，对不对？这个如幻有就是说本身它是物质性，对不对？当我们在讲如幻有的时候，有时候我发觉有人在观如幻有的时候，太偏虚无。他举如幻是要破其执着，但当大家在做如幻观察的时候，却有时候变成有点偏空，偏空无。我举的如幻有是要否定它的实质性而已，但如果你那个如幻是讲成是完全是虚无那种东西的话，这个如幻变成不能尊重缘起的。我这样讲可能一般不容易去体会啊，就是说 这应该怎么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讲如幻有，就有一种方式，就一概否定的意思。用它既然是如幻，我就取其文字的意思，如幻就是不实在，好、哦，那就不实在。所以我们在讲观如幻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用否定的。但这个如幻的东西是取其如幻意，就是像比如梦幻泡影的不实在。但你看我们现在做梦跟现在是不是还是有差异？是不是？那本质是不是有相通？对，都是不实在，但有缘起意。但毕竟我们现在生活跟那个跟梦境是不是有不同？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其实讲到最后都是无自性。但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有人在观空的时候，对如幻的东西却如幻不来。我就用个例子，你就举清楚。像比如说我们在拜佛，我们拜佛都会产生什么样？能理所理性空寂，对不对？拜到最后会产生什么现象？如果你一直观空，你会拜得没趣。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讲这句话，就是我们对不空如来藏啊，不容易掌握。你那个如幻太偏向虚无，我的如幻有，并不是要你肯定自信哦，但要尊重缘起的那一个道理，你必须要尊重。也就是说，当你一味偏空来讲如幻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知道修行的功德意义在哪里。这是因为我看到有的人在修空观的人，对现前缘起法的承担不够。那因为对现前缘起法的承担不够的时候，就出现什么？连空都不能承担，所以一修久以后会畏惧，会畏惧。那我就这个讲的如幻，也不是说有那个世间有，但我的如幻不是要你用完全把它抽象化的那个意思，我只是在现前诸法上，比如说。我有没有这个我要不要度化众生？我度你这个众生，如果完全无，何必度？那有的也不轮不到你度，那这两者之间怎么去调和？这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地方。我能知道我是要破其这个众生的执，包括我们修行是破那一个执，但我们最如幻有，这个如幻有你不能这个维系出，大家必须要自己去揣摩啦，因为他要讲得很细，经道理我们都讲过，但就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如幻有，不是一味的否定而已，因为一味否定的是辩机执，所以如幻有的依他起的重功德，由于亲近依他的重功德，你要能信受、哦。所以说后来在如来藏里面讲不空如来藏的道理，其实是补其不足啊。你如果你听我刚才这样讲，你不容易懂。那刚刚当我在修空观，在做一切善事的时候，你会发觉，当你修空在修做善事的时候，你的热情会退，或是说你的心有点着不了力的感觉，这往往是什么？其实已经隔绝掉了。因为我看到有人会有出现这种问题，说我要修空，我修不来。其实我要破除的是那个颠倒执。就是说我因为这里面还要随个人深浅啊，没办法用语言一次讲完。好，不过我只是举这个过失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讲的如幻并不是你说的那种大家都用同一个语词，缘起无自性，如幻有。好，但你那个如幻有其实隐藏的过失是你那个如幻有跟断灭差不多。我举这个例子你去想看看。我们讲如幻如梦幻泡影，大家就如梦幻泡影，结果到最后什么如梦幻泡影，因果也不顾了。你这个如梦幻泡影隐藏的是一种断灭，隐藏的是你不能尊重依他起，出现这种过失，那这个就会产生很多修行走不了力的东西。因为你的空是不完全究竟，从一缘起当中观起，破其自性的不可，破其自性，然后观这个，你变成是缘起的，连缘起如幻的东西都，你缘起如幻的东西被你用如幻完全也否定了。所以照理讲是要你观如缘起如幻，结果你的如幻竟然把缘起该观的都否定掉。 那这个佛定调修行的意义会架空，你那个以于佛法甚深功德的那种好药心会退。那如果上根性的人他没问题，他知道，但不，所以我后来我为什么一直觉得像学唯识有那么大的重要，乃是我最近要讲如来藏，我就是要补这个不足。哎，这个如来藏的道理其实它有妙方便啊，它在应对不同众生才产生的为无我具的啊，它有作用，为对外道就有作用。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啊，有人问说啊，他这个思想像如来藏思想，我说你讲这句话好像如来藏得罪你的样子，好像如来藏哪天他破领导金大郎，不然怎么不好的都说如来藏。我说如来藏思想没问题啊，因为经典叫如来藏就是空啊，如来藏就是实际就是真如啊，他就讲得很清楚啊。那你说如来藏是他认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那好，我问你成佛是不是完全没了，我问你成佛是不是完全没了，那成佛如果完全没了，我们早点死不是跟他一样，那何必修对不对？反正每个人早晚都会成佛，为什么今生一晚死的跟活死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四大圣论的讲法身功德的时候就很有意思，活入涅槃是死，我们经常把活入涅槃当死了，请问活有没有死？那活去哪里？活去哪里？所以我们包括在理解活都理解到很颠倒呢。你要静下来，我们经常用生死心来看，活走了，活哪有走？活要走的就有生有死，活有生有死是活，那我也会成活，我也不用修，反正再过没多久我死了就是成活了。所以活有没有死？所以经典才有讲说活没死，活没有生死，那的法身义在哪里？这个道理不是大圣独，因为如果你火定了你就会荡到火，因为如果火成火以后一入涅槃就渺无音讯全消失的，那修行的意义完全不在了吧，对不对？我们用这个道理反问，所以讲如来藏常乐我净是不是有必要？而这个常乐我净跟我们讲的常乐我净是不是不一样？但你不如不讲常乐我净呢，那就马上，所以这经典就反问了，如果你认为那火不是生死了，那 火是不是就断无掉了？当我问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哎，火不断无，但到佛是怎么样，哎，你就知道说其实应该用法如理思维，佛没生死，包括佛的法身横渡众生。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意思？产生修行的很大意义的法身在哪里？心佛众生无差别。所以我现在要寻求佛的感应在哪里？就在此处。当我的心向着法身，那法身意是什么？空义啊。所以当我的心业相空义成就相应的时候，我得到的是什么？十方佛的加持啊。而我们讲说啊，这个太迷信，那很简单，我还论，那佛死的就是都没了，是不是变成他就无法回答？所以后来如来藏在谈这个问题，就讲说佛不落断灭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讲如幻功德，这个如幻避免你太把那个如幻功德有如幻功德，但如幻功德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断自信见，自信值成就的。就像你看，你证阿罗汉，我证阿罗汉，那还不是两个耳朵两个眼睛？哎，奇怪，你证阿罗汉怎么跟我都一样？因为我看你好像吃两碗自证的话，那有时候还是一百碗半甚至两碗半，你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平均合起来还是两碗。你这么证阿罗汉跟没证怎么差别？没差别。证阿罗汉本来也没增减啊，他只是舍我执，舍我执，舍的我执，我执本来就不在的东西啊，只是我不迷而已啊。我也没有一个我，终于我证阿罗汉把那个我拿出来砍一砍丢掉证阿罗汉，没有啊，我本来就包括你现在也是无我的， 你现在本质也是无我，只是你不证得，那一证叫做阿罗汉。所以阿罗汉证完以后解脱了，该吃饭的照吃啊。你不能说证阿罗汉无我以后叫哎证了就就消失了，证就证了很多阿罗汉无我以后都一个一个就像泡沫不见了，那断灭了嘛。所以我从这个道理来讲，因为我们很多人在修空的时候，当然这两者中间，如果我太强调某一个有，又要掉入有，这两者之间当然达到一个很完全融合啊，于有如实之有，于非有如实之非有啊。以有上如实之有上，就是为究竟处啊。那以无上啊，究竟圆满的以无上处啊。以未通达之未通达，以通就是彻底的以无上如实之无上，包括佛法，哎，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这个道理。有彼于有非有，有上无上如实之故，以所未得啊、哦、不生得想。因为他如实知啊，如实知，以所谓正不生正想，离真善慢，非真善慢所摄持故，自寂所解。这个就是如实知。所以说，包括到最后，他这时候正得的时候，他能不能讲？很为难呢。我们有时候自己处在一个迷失当中，你也不是打妄，不是故意打妄语的，你他真的认为他正得。他真的，他认为他真的，可是他这个正德本身会跟烦恼相应，所以会有慢。如果真实正德会没慢，因为他正德是无我的，是不是？当你有所正德有所取的时候，慢一定连在一个。他虽我们有时候他是一种那种未正言正，未正言正，有的是无知，有的是故意打妄语，那有的人是因为他无知，他认为正。但不管怎么样，真正就算他无心，他也会有慢，而且慢会很强。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有所得法。那真实正的人会无慢，因为他不无所得，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以这个法如实知，所以这个道理就变成我不是讲说一个般若的知见打遍天下无敌手，光这个知见可以得众吉祥。包括你前面讲说，以我们修禅定当中会不会执着？般若不会让你执着，因为从般若的观照知道无一法可知，是不是？从般若的道理上能如实知有，这些见都不会波无因果。所以在这个般若人的训练的熟悉，它可以让你光这个方法可以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这才是核心的东西，所以一生所求也是求这个的啊。自寂所解，自己很清楚。所以我们讲，有的人凡夫也自寂所解，但你自寂跟我这个自寂不一样，这个自寂是清清楚楚如实知道苦集灭道如实道理，我已断啊，这个集已断，苦也灭了，这个我都很如实清楚啊。你会不会再轮回？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没轮回因，怎么轮回？哎，他不会说，哎，不好意思啦，这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本修行人呢，就没有轮回就没轮回。那你大妄语，你至少客气一点。我这没有客不客气，这跟客不客气没关啊，没有就没有啊。他没有像我们的，哎呀，不好意思，就没有甚至没有不好意思，就是。解脱啊，我已经不受后有，这是如实说。所以佛有讲啊，此人不是夸大的，确实如此。如是名为于彼那也勤学比丘第十时中修不放逸。好，护士有四种障啊、能障出家，为意乐障、所依障、业障、不自在障。意乐障者，为或为王。王威所逼迫而求出家，如是等，被逼的当然没用啊。那其实还有一种呢，因为我们不要讲说逼，你的意乐心出问题，就会形成修道处理的障碍。我们现在在被逼，我们现在没被逼，那有没有意乐障？照样。 没人逼出家，这也是有意的，有啊，因为你发心有问题啊。你一旦发心有一点那个对出家法的意的心有染污，好，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我们经常问说，哎，要到哪里出家？依哪个师出家？我说不要问这个，问你为何要出家？我说你依的师、依的道场可能无常啊，好，那你是说我本来依他出家，他们既然变化了，那我就回家？怎么可以这样？那年的苦还在啊，所以现在到最后，有的人到不来，到依法还是依什么？因为到最后依到世间去了，依道场，依这个所执的嘛。那依乐心，那这种好像说依一个处出家，其实他是依家的啊，他的出家依乐心是有颠倒的，所以他不知道他现在当如何修学，所以有的人。在安稳在顺利的时候他、哦、看似勇猛，你知道我是看似勇猛，就是因为一切如他意，这时候很用功，但你不能有烦恼，有烦恼的时候他起的烦恼可能颠倒会很大。照理讲就是我本来就知道这是苦，世间实不可依，那我依这个因缘来学，我当然不爱做，所以即便碰到更大的障碍，也能升起我厌离之心，对不对？不是啊，倒过来啊，反而生障碍的时候，那厌离心反而不见了，哎，反而生爱着，所以这里面都有维系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本身在修学当中，务必真的藏很多细微的地方，检证我们到底那个处理心真不真，哎，真不真？那种离舍一世间诸挂碍、爱欲财这些东西有没有？或者多少很难成就，哎，所以你不要以为表面上这些东西。你很如法，很看似很如法，很如理，照规矩来，不一定哦。你要看那个心，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安稳守护这个所得的东西，不能处理。所以这个依的啊，在所依仗者，未或盲聋哦，或善地家啊，善地家就无根难了哈，或半则家啊，那就是。黄门啊，或为戒赖突啊，哎，这个挛臂啊，这个就是身体这个扭曲、手足啊，曲折哈、啊，等种种恶疾逼切其身，如是等。这时候这不容易啊，啊，有的人到最后，这修行真的还是要点福报，还有福报。有时候好好的啊，那出了家以后开始有病。有没有可能？有啊，这有时候是因为身心调和不来，有的是过去福报也不具足，所以障道缘就生了。所以哪时候会生不知道，所以趁早，真的哪时候不知道，有些东西一下子来一下子就过了一年就没了。 好，业障者为害母等诸众恶业啊。这个极重恶业啊，这个烦恼染入其心啊，你说要处理啊？其实我们讲障，也不是一定是有外在的某东西、客观的东西要去障碍你，光你所造的这一份造作于内在的这种业力啊，让你处理都难，让你处理都难。好，在不自在障者，为父母等所不听许。若诸啊同仆，若王大臣。他所劫掠啊，若他所得啊啊，哎，若他所得，哎，若有辩答啊，赠送，若他所得啊，就是说，哎，被人啊，就是说他所劫掠或被人所掌握啊，会有争辩答，必须要回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些东西不自在障，就是有诸多挂碍在啊。现在我们一般人大概这个障碍有的人大概比较少，但相对来讲比较难的是这些障碍不容易不会有，但问题是处理才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这个世间呢越来越可爱，染污东西越来越多，所以要真发处理心，这个最难，这个最难。 故事略有五处，诸出家者于毗那耶决定因学，何等为五？为因学之有犯无犯，若重若轻，其略所说别解脱经，就是戒律啊，说有犯无犯如前已说啊，就是说你对出家对有犯无犯啊，这应该要学，而且这个学啊，还真的必须要学出一个原则来，学出一个智慧来啊。比如说我们从假如一个，比如说我们从戒律做出发点，从这个戒律该持到他犯以后所结的因缘，好，还有如何守持，这个它的对治作用在哪里，犯有哪些过失，升起哪些，然后顺向它这个整个修行的原理在哪里，都能整体来谈啊，它对于这个持守的原则啊，掌握的会更精准。你只是跟他讲一个说为什么这样，那有时候他不容易真正知道这个原理，你要跟他讲说这个真正背后的原理在哪里，让他能对持一个戒法更加清楚，犯与不犯的原理在哪里，然后他所引申的结果还有他所成就的解脱意义又是什么，能整体从以，就像我们现在讲 十个不放逸，他不是纯粹在戒法，他一路上走到的是解脱去了如实知的嘛，对。再来有六种差别所患沉重，你看这个都是应该知道的，就是佛法的这个原理啊，都隐藏在这里面。一自力差别，为于学于学处而自力故，像比如说哪些重，因为出具最重嘛，就是第一个最重罪的话，那当然是你要本，那为什么是重？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在讲性罪跟遮罪这个性跟遮其实光要抉择也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它是性罪？因为这本质就染污了，那一个是间接的，或是说它会导引的，它只是工具的，就像我杀人这个刀子我不要随便拿会割到，还有我应该借的是那个杀人的心，这个本质染物的东西，为什么它是本质染物的那这个像这种本质染物的东西，你怎么造它都染物那还有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诸句诸篇当中的戒法里面，它为什么会结重，为什么次一等，这个理由在哪里，它所形成的障碍处理。我们不要跟他讲说你换这一条会在第一几年，就不要光讲这个这个数字你反正就是很惨就是了，你可以用很惨两字就讲完了，会混惨会惨到你受不了，那怎么样，原理在哪里，他怎么障处理，每一个法他升起这个染污的时候所生出来的结果会障多少法这种因果缘起啊，讲得很清楚的时候，那就知道所以，依自力差别，就是依所立的自戒法当中的出句啊，这个最重，这是重的二是差别，为虽同为波义底家，就是波义体染杀生等所有性罪，与遮罪有差别，它比较重。那怎么讲呢？像比如说我们就在杀生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个杀生不是那个大杀啦讲波义体的话，那个应该是小杀戒或是杀畜生戒，那不是杀人这个杀，那同样都是波义体，但你如果是用其他的那个饮酒我们饮酒是属于遮嘛，对不对，那饮酒也是这个波义体那你说杀生杀畜生动物，这也是波义体，但两个结果不同，这个一个是重，所以同属这一层戒，但轻重会不同。过来就这个吧，我们这时间的关系吧，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好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